一段段心理学发展的历史，一个个或有趣生动的故事，向大家展示人类行为情绪的原因，最终理解我们自己，认识自己。请听资深心理咨询师刘铁铮的心理故事会，上山微电台独家首发。
你好，我是心理咨询师刘铁铮。除了在上山微电台的心理故事会和催眠故事会中，大家还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留言，我会将公众平台上的问题在心理故事会中来解答。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是铁铮心理。今天的内容节选自徐军老师的文章，母亲如何成为孩子的镜子。当孩子看着妈妈的时候，他从妈妈的眼睛里看到什么呢？著名的心理学家温尼科特说，婴儿仰望他的母亲，在母亲的眼中看到他自己。妈妈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孩子通过这面镜子渐渐形成对自己的认识，并根据母亲的回应而渐渐形成自己的各种认同和适应，最后形成自我人格。因此，一个人自我的形成是通过母亲这面镜子完成的。有这样的一个观察录像，婴儿微笑着，他的脸望向母亲，但是母亲却正抑郁着，表情无精打采，完全没有注意到孩子对自己的呼唤，而是继续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继续着自己的忧郁。过了一会儿，婴儿的脸开始起了变化，他的微笑在消失，并渐渐转变成不苟言笑的脸。再渐渐的，婴儿的脸开始变得抑郁起来，仿佛是对母亲的抑郁的回应。这发生在几十年前的英国，而对于母婴互动观察的结果越来越表明，在与婴儿的互动中，母亲自身的情感状态对孩子的自我塑造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孩子最基础的情感启动是来自于母亲的。婴儿和母亲之间的情感互动，如果经常是抑郁性的共鸣，而它又成了一种养育风格，那么婴儿之后的自我发展就会被抑郁的基调所缠绕。反之，如果母婴的互动是乐观或者安全欢快的风格，婴儿之后的自我发展通常就会表现得更自主和积极。对于成人依恋的研究，在追踪了三代人之后，确定地发现孩子的人格形成与母亲的情感相关。徐军老师在他的文章中写道，他有一次在朋友家里做客，他们家十个月的小宝贝在地上爬着追逐的玩具，突然一下子摔倒了，头撞在木板地上。妈妈见此情景，立刻大喊着宝宝飞奔过来，但此刻宝宝已经开始爬起来继续追逐他的玩具了，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头撞了一下。但由于母亲的反应，小宝贝开始感觉到危险，在他眼中，巨人一般的母亲大喊着正在冲向自己。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一种威胁感袭上心头，他的脸上开始出现哭的节奏，甚至有了哭声。在这个母婴互动的过程中，很明显的，由于不够沉着，母亲未经调整的本能的情绪 被随意地释放出来，影响了孩子的体验，让孩子的评估几乎出现了歪曲。类似的行为有很多，例如当孩子做了某个游戏，然后望向母亲，母亲如果是不高兴的反应，当然，这可能是母亲正在想着自己的事儿，但孩子的感受却基本都是会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做错了什么。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在福利院陪伴的一个小孩儿。有一天我们两个在沙盘室，他呀拿着这个笔让我在他的手腕上画了一个表，画了之后呢他就觉得很开心，他让我在另一个手腕上也画，画完了之后我问他还要不要画在别的地方，然后他就很高兴，他就把那个小手伸出来让我在他的每一个手指头肚上都画，然后画的时候问他，我说这个画什么呀，他说画爷爷，然后我就画了一个象征性的，好，这是爷爷，然后这个呢他说画姐姐，然后我们就又画了一个人头，然后我说这个呢，他说这个要画小狗，然后就这样呢把他的十个小手指头都画满了，然后他又让我在他的手背上画，又在他的手心上画，画车，画房子，画了好多，然后他的手背、手心、他的这个十个手指头，连他的手腕全部都画满了，哎，他高兴得不行。然后呢当我们的时间到了的时候呢，我送他回到这个生活区，他很兴奋，就张起他的双手给老师看，但当时呢因为有别的小朋友尿了裤子，然后还有呢老师在忙或者这个带着孩子吃饭，然后呢这个老师呢就扫了一眼说赶紧去把手洗了，那个时候呢那个小孩他就有一点沮丧，然后呢他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但是呢我冲了他眨眨眼睛，冲他笑了笑，然后呢他也很开心的去洗手去了。那在生活中啊，这种情况非常的常见，很多的时候母亲的情感反应是错位的，跟孩子并不一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他的反应就可能会错误的覆盖孩子本身的体验的发生，导致孩子得到歪曲的情感认知。如果这是一种长期的养育风格，那么可能就是在孩子的成长中，他会逐渐的曲解并错误的建构自身的体验，产生一系列的无效的、有害的情感和认知的困扰。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一件事。去年夏天带着亲戚家的小孩到这个大连的发现王国去玩。那么当时呀有很多的人呐，因为发现王国它差不多所有的游乐的设施都需要排队，因为人太多。但是呢小孩玩的这个设施还好，排队的要少一些。然后呢就有一个妈妈领着孩子到了一个游戏项目呢，好像叫做青蛙王子那个地方。然后妈妈就一把扯过孩子说快快快赶紧，这儿没有人排队哈，你赶紧上去玩这个。那个小孩大概四五岁的样子哈，小男孩。他完全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他一看他要坐在上面，然后还要把他用绳子捆在上面，他就很紧张，他就说妈妈我害怕。然后妈妈就说这有什么可害怕的，赶紧去。然后就让工作人员把他领进去。然后呢这个工作人员就问了一下妈妈说能行吗，然后妈妈说行没问题。但那个小男孩就哇的一声就哭了，说妈妈我真的很害怕。然后妈妈就告诉工作人员没事你赶紧把他领上去吧。然后呢这个工作人员就把这个小男孩放在椅子上，然后把他系上安全带。那个小男孩啊对着妈妈就张开了那个双手说妈妈我真的害怕。这个时候我在旁边，然后我就跟那个妈妈说，我说他真的害怕，你呀让他等一会儿再坐。然后那个妈妈就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害怕什么害怕，有什么可害怕的呢，这有什么害怕的，他就是娇气。 然后那个游戏就开始了，那个小男孩哭着就开始启动了那个游戏。那个游戏啊，因为是给小孩玩的，确实不吓人。他上升了一下呢，发现很慢，然后呢渐渐的他发现，哦，这个游戏确实不吓人，然后呢他就开始享受这个游戏了。到游戏的后半程他就不哭了，然后开始笑。但是呢这个时候游戏已经快要结束了，然后就把他们放下来。然后他跟妈妈商量，他说，妈妈，我还想再做一次。但是那个妈妈呢就扯着孩子的手说，做什么做，还有那么多没做的呢。然后就把孩子就领走了。那么这个妈妈呀，她的这个情感的反应呢跟孩子始终是错位的。而我那个亲戚家的小孩，他呢就我们过去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那个小孩当时他也是4岁啊，他就跟我们说，他说，我先看，我先不做。然后我们就说，好的好的，你可以这样，可以先看。然后他看别人玩了两遍，然后他就跟我们申请，他说我也想做，然后我们就带他去排队然后去做。那么对于孩子来说，他有很多的情感的反应，包括恐惧，包括愉悦。这个时候如果妈妈的情感反应跟他完全不一致，那么这个孩子呢，他慢慢的他就开始去错误的建构他自我的体验，他觉得害怕是不对的，或者愉悦是错误的，结果呢他就产生了这种情感和认知上的困扰。而如果母亲她总是一种呼应性的态度，经常以赞赏或者是喜欢的目光望向孩子，那么孩子的游戏行为产生的内心的愉悦的体验就会确定下来，他在游戏中所展现的自我也就被确定下来，并且呢因为获得了积极的关注而成为未来健康自我人格的一部分。那到这儿呢，徐军老师说，很多女人呢可能会觉得做母亲是一件责任过于重大，要求实在太高的角色，担心自己无法胜任。但有一位德国心理学家说过，我们不需要太紧张和刻意，因为作为母亲的本性已经使女人获得了养育的绝大部分自然的经验，唯一不同的是让我们在养育行为中会多一种反省，用更加适当的养育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孩子。那么首先呢，作为母亲需要让孩子知道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例如母亲说，你只有在学校考100分，妈妈才爱你，这就是有条件的，就是有诱惑的爱。同样的，你乖不乖，聪不聪明，这些和妈妈爱不爱是没有直接关系的。爱是因为不管孩子发生了什么，妈妈在天性中都会无私的爱，但这并不意味着妈妈的爱是纵容的。妈妈也需要管孩子，她对孩子的管束和教育的态度是坚决的和确定的，但是不能够以暴力或者诱惑的方式进行。著名的家庭治疗师米纽琴有一个经典的案例，一个3岁的孩子不顾一切场合，随时随地的要求妈妈给自己糖吃，如果不给或者没有，孩子就哭闹满地打滚儿，直到母亲屈服了为止。妈妈呢因为这个困扰带着孩子来接受家庭亲子治疗，在访谈的过程中孩子又再次因为要吃糖而哭闹起来，以至于整个局面变得无法进行。当妈妈感到很沮丧也很焦虑，准备屈服的时候，米纽琴建议暂时不要立刻满足孩子的要求，但也不要去打骂，只是陪着让孩子去哭闹。就这样坚持了半个小时，孩子的行为自动地停止下来，并且在以后的生活中也不再出现这样的不顾及他人的行为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母亲是出了一身的汗，因为她要克服自己对孩子的比较原始的爱， 而发展出一种能够有所克制，并且能够包容孩子行为的情感能力。母亲是作为孩子在社会性行为中的第一个对象而存在的，因此它起着镜子的作用。但这面镜子是什么样子的却很重要，是否能够成为一面正确的镜子，这是需要努力的，并不轻松。无论孩子是愉悦的还是难过的，他都能从妈妈这面镜子中看到自己，并且知道自己的这部分是被接纳的。心理学家科胡特说，母亲眼中发射出的爱的光芒呼应了孩子显示自己的游戏。其他种种母亲对孩子自我价值和自我展示的行为的呼应，肯定了孩子的自尊。通过逐渐的有选择性的回应，帮助孩子将这些自我价值和自我展示的期望和行为导入到现实生活的发展方向中。好的，关于母亲是孩子的镜子的这个内容，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接下来我来回答公众平台上面的问题。有人问，怎样能让自己心情放松，不去想那些没必要的和未知的烦恼呢？我们的情绪的大脑，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分不太清楚是想象中的还是现实中的，所以我们常常可以被自己想象的所吓到。现实除了外在的现实，还有心理现实。当我们的心无法安住于当下的时候，就很难去看清楚我们所担心的究竟是真实存在的呢，还是我们的心想出来的，或者是以前曾经经历的。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恐惧和不安，总是会驱使我们做出各种无意识的惯性行为或反应。通过心理咨询去讨论和探索那些不安和焦虑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我们真正害怕的是什么，这是一个途径。同时通过正念的练习让我们安住在当下，也是脱离困境的好方法。你可以从现在开始拿出一分钟的时间来做一个正念的练习。你可以坐在地板上，或是端坐在一把直背的靠椅上，后背稍稍地远离座椅靠背，让你的脊柱处于自行支撑的状态。如果坐在地板上，那么可以盘腿而坐，在你的臀部下面垫上一个垫子。如果是坐在椅子上，那么双脚平放在地板上，眼睛微微地闭上或微微地张开一点，将你的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关注气息进入和呼出。对，注意每一次的吸气和呼气，只需要关注呼吸就好，不用去寻找特别的感受，也没有必要以任何形式去刻意的调节气息。你的注意力可能开始游走，此时你不必懊恼，也不必责备自己，只需要将注意力轻轻地拉回到呼吸上即可，不要对自己过于严苛。对，你只是将注意力关注在自己的呼吸上。一分钟之后，我会提醒你。
Simplicity is gained to bow and to bend.
好的，现在将你的双手轻轻地搓一搓，感到微微的发热，按在你的眼睛上，然后慢慢地睁开眼睛，环顾四周，重新观察一下你所在的空间。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期的心理故事会，再见。
下载喜马拉雅手机应用，或登录微信搜索铁铮心理，或 SS Radio 关注上山微电台，听友 QQ 群2582826，让我们一路同行。